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打电话祝贺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5月下旬可能访问韩国；
美国担忧俄国可能在乌克兰用生物武器，英国说俄国已经投下真空弹；
美国众议院批准大型支出法案，援助乌克兰136亿美元。
拜登签署行政令，研究加密货币的风险和创建数字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澳洲大规模增兵。据澳洲天空新闻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今天向媒体宣布，澳洲国防军将增兵18500人，这是澳洲在和平时期的最大规模扩军计划。随同莫里森会见媒体的澳洲国防部长杜登解释说，澳洲需要扩军以便提高贺族力。杜登说，如果了解历史就会明白，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心并不止于乌克兰而已。同样的，有些人认为印太地区内存在的野心仅仅是针对台湾，于是以为澳洲和盟国无需紧密合作加强贺族。杜登批评说，这种想法是漠视历史的教训。杜登还说，他相信对美国以及北约、日本、印度和其他东南亚伙伴来说，澳洲扩充国防实力的计划可以让澳洲成为一个更可靠的盟友。杜登强调，澳洲如果需要依赖盟国，就要让盟国感到需要依赖澳洲。按照莫里森今天宣布的扩军计划，澳洲将会在2040年以前投入380亿澳元，以便让澳洲国防军的总兵力增加到8万人。
目前，美国正在进一步加强与乌克兰的情报分享，而俄军的加密通讯方式因为没有网络而出现局部停摆。连日来，乌克兰能有效地打击俄罗斯的军队、补给、杀手以及间谍等，据信跟美国提供的情报不无关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上周修改了五角大楼和间谍机构向乌克兰政府发送情报数据的现有指南，以便为信息共享扫除程序障碍。报道引述不同知情人士的话说，原有的程序障碍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分享情报数据的同时需要删除它背后的线索来源，二是分享实时目标数据的同时还要小心避免让自己卷入冲突，这让五角大楼非常纠结，三是向乌克兰发送情报的同时有律师使过程和步骤拖延。这个报道虽然没有提及如何修改指南的细节，但是相信这种改进会使美乌双方的情报分享能够进一步加强。
国际货币基金9号批准提供乌克兰14亿美元紧急财政援助，以应对俄罗斯入侵造成的大规模人道和经济危机。除了加拿大和英国分别宣布扩大军援乌克兰，美国国会众议院昨天也批准了一项庞大的支出法案，向遭受重创的乌克兰以及其欧洲盟友提供136亿美元的援助。这项对乌克兰的援助属于1.5万亿美元拨款法案的一部分。为了确保法案获得通过，两党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民主党赢得了重要的国内倡议，共和党人则实现国防经费提升。此外，民主党人也放弃了156亿美元的 COVID-19 援助计划。预计参议院将在本周末前批准法案。目前，美国政府的资金到期时间是11号午夜。众议院也单独批准了一项拨款措施，使政府资金维持到下周二。
印尼的梅拉比火山爆发，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的发言人穆哈里说，世界上最活跃之一的梅拉比火山昨天晚上多次喷发，喷出的气体、火山灰和岩石顺着山坡而下，超过5公里。穆哈里发表声明说，由于热火山云和火山灰倾泻而下，有253人逃往避难所。他说，当局针对熔岩和空气中的火山物质发出了警告，居民得知必须避开梅拉比火山口周围半径7公里的区域。在人口稠密的爪哇岛部分地区，热火山云和烟雾遮蔽了天空，它的位置临近印尼文化首都日惹。梅拉比火山恢复活动后，目前已经进入2020年11月以来的次高警戒状态。梅拉比火山上一次严重爆发是在2010年，造成300多人死亡， 并迫使周围地区大约28万居民撤离。
乌克兰9号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在断电后有辐射外泄的担忧，但联合国的核子监督机构认为对安全没有重大影响。白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指示白俄罗斯的专家确保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电力供应。此外，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美国战略司令部警告，在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关系之后，两国可能在核武器方面进行合作，美军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核力量。据美国防务新闻9号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上将8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我非常担心投机主义的攻势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担心中俄合作进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韩国第20届总统大选落幕，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以 48.56% 的票数当选。美国总统拜登致电祝贺，公告说，两人在通话中肯定了美韩盟友关系的力量，说这一关系是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关键。拜登说，美国将坚持对韩国国防上的承诺，期待能和韩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供应链危机等问题上加强合作。韩国媒体指出，拜登可能在5月下旬访问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之一的日本，届时可能会借机访问韩国。如果顺利成行，预定在5月10号就任的尹锡悦将成为上任后最快和美国总统会面的韩国总统。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稍早通过电话祝贺尹锡悦当选，两人也为能够顺利交接进行讨论。青瓦台表示，文在寅规划尽快和尹锡悦面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行政令，研究加密货币的风险和创建数字美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去年年初开始的全球性汽车芯片、电子产品芯片短缺的推动下，芯片代工需求大幅增加，加上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晶圆代工商也多次上调代工价格。产业链最新的消息显示，去年已经多次传出涨价消息的台积电，计划再次提高8英寸晶圆代工服务的价格，计划提高 10% 到 20%。作为当前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商的台积电，在去年就多次传出提高代工价格的消息。不过，产业链方面的消息也显示，台积电虽然计划提高8英寸晶圆代工服务的价格，但并不会立即生效，新的价格预计在三季度开始实施。
为了在传统的数字广告之外领域拓展新业务，增加营收，最近几个月，推特更加重视购物和商务功能。推特周三表示，将推出一项名为 Twitter Shops 的新功能，让企业在他们的网页上展示最多50种产品。现在在规模达450亿美元的美国社交商务市场，脸书和 Instagram 是社交商务领域的领头羊，商家可以开设虚拟商店销售商品。推特的这一动作是为了跟脸书等平台争夺社交商务市场。 Twitter Shops 目前只向部分美国商家开放，只有 iPhone 版的推特用户能看到。点击商家网页上的购物图标后，用户将被引导到商务目录，点击一款商品后，用户将跳到商家网站。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9号写信给司法部长加兰德，敦促司法部调查亚马逊。信中说，亚马逊在对大型科技公司竞争行为的调查过程中一再误导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议员们指出，亚马逊的自有品牌做法以及它对第三方卖家数据的收集上受到关注，但亚马逊在这些问题上向众议院委员会做出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并拒绝交出证实它的主张或纠正记录的证据。信中还指出，亚马逊这样做似乎是为了隐瞒它使用第三方卖家的数据，以有利于它的自有品牌业务，以及在搜索结果中优先选择自有品牌产品的真相。议员们在信中说，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这件事提交司法部调查亚马逊和他的高管是否违反适用的阻碍国会联邦法律。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周三驳斥俄罗斯声称华府支持乌克兰境内生物武器计划的说法，说这种指控显示莫斯科当局可能不久后将动用生物武器。稍早，英国国防部证实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使用真空弹，请听报道。
俄罗斯周三再次宣布在乌克兰实现新一轮停火，让被围困城市的平民逃离。与周二类似，俄方承诺让平民从基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苏梅和马里乌波尔等城市安全撤离。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条通道被打开，也就是周二从苏梅出来的通道。英国国防部周三表示，俄罗斯已证实在入侵乌克兰期间使用了热压武器系统 TOSEA， 也就是真空弹。英国国防部官方新闻频道 Defense HQ 周三在推特上说， TOSEA 使用热压火箭产生燃烧和爆炸效果，并发布了一段视频介绍这种武器所造成的危害。据了解，这种炸弹会在半空中爆炸，释放大量热能与超音速震波，同时消耗该区域氧气，其高温足以蒸发人体，被称为威力最强大的非核武器之一。英国国防部在一段视频中说， TOSEA 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它可以摧毁基础设施，严重损害人体内脏器官，并造成闪光灼伤，导致暴露的人死亡。这种武器被日内瓦公约所禁止。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周，联合国确认平民伤亡人数已达1424人。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这些新数字涵盖的时间是从2月24号凌晨4点到3月8号午夜，但据统计，实际的平民伤亡人数要高得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拜登总统周三签署政府监管加密货币的行政命令，指示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研究加密货币爆红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并考虑创建一种美国数字货币。请听报道。
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将指示司法部、财政部等政府机关研究央行数位货币在法律以及经济上的意涵。这份命令要求各大机关应在180天内针对货币的未来、加密货币扮演的角色提出报告。命令除了要求美国政府探讨央行发行数位货币需要的技术基础建设以及能力，也呼吁各大机关拟定保护美国消费者、投资人以及企业的措施，避免美国以及全球金融体系受到伤害，并缓冲系统性风险。消息一出，加密货币比特币一度从当天低位飙升近11%，重回4万美元大关。根据拜登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商务部以及其他主要财金监管部门将负责制定涉及数位美元与加密货币的研究报告。美国官员表示，研究对象包括如何监管加密货币、如何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网络犯罪等等议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管迪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相关研究是推动负责任的创新行动的一部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基于上述行政令，拜登政府将审视加密货币可能如何削弱美国的制裁和打击洗钱的努力。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与此同时，对加密货币可能用于逃避美国制裁的担忧也在升温。美国政府还将研究高能耗的加密货币挖矿对气候的影响。根据白宫的一份情况说明书，拜登政府还将正式考虑创建一种美国数字货币，一种由美联储支持的加密货币。美联储已经在评估创建一种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数字货币。美国财政部星期二说，其金融知识部门将会制定面向消费者的材料，帮助民众对数字资产做出明智的选择。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事持续到现在已经2周， 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德尼森科9号指出，俄罗斯有意以战逼和。美国情报分析认为，尽管目前俄军的攻势受挫，但总统普京仍然会加重攻击的力道。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对普京的压力，对普京的态度更加强硬。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两周，国际制裁也已经开始让俄罗斯付出经济代价。目前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演说中提到，西方国家必须挺身而出，必须保证永远不会再让这样的侵略行为肆无忌惮地发展。这代表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并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特拉斯说，如果不这样做，付出的成本只会持续上升。特拉斯指出，俄罗斯普京侵犯了主权、民主及联合国宪章，更破坏全球安全架构。如果西方世界让普京的扩张主义轻易执行，这就是向世界各地的潜在侵略者和独裁者发出危险讯息。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德尼森科9号指出，俄罗斯有意以战逼和，接下来7到10天必须守住，不让俄军拿下任何胜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9号则表示，与基辅的第三轮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下一轮会谈焦点将放在建立人道走廊，疏散平民。俄军目标不是要占领乌克兰或摧毁其他国家地位，推翻政府，也不是针对平民，希望通过谈判达成确保乌国中立的目标。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8号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尽管俄军入侵受挫，经济又遭制裁重创，但是普京不太可能退缩，反而会加重攻击力道。中情局长伯恩斯说，中情局分析看不出普京能如何实现拿下基辅、扶植傀儡政府等目标，他可能会不顾平民伤亡，加倍企图挫败乌克兰军队。根据路透报道，俄罗斯先前否认军方攻击是以平民为目标，并声称俄军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中都是使用精准弹药来打击军事目标。一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9号表示，美方观察到俄军战机进行轰炸时使用许多传统弹药，如此一来，俄军轰炸时伤及无辜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加强印太稳定，国务院亚太驻青将访问日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加强印太稳定，国务院亚太驻青将访问日本；
俄乌外长开战后首次面谈；安塔利亚国际外交论坛揭幕；
布林肯说普京拒绝美国的所有提议，升高军事行动；
白宫表示中俄散布谎言，可能为俄国发起生化袭击找借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华沙，感谢波兰接纳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难民，但在他还没离开华府前就出现意外转折，现在陷入如何把波兰的俄制战机转交给乌克兰的外交风波。与此同时，美国运送两个爱国者导弹连到波兰，用以防御北约盟军可能面临的任何威胁。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9号说，贺锦丽这次行程并不聚焦在战机议题，此事将通过军事渠道处理。贺锦丽预定10号跟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和波兰总统杜达会谈，并和逃亡到波兰的乌克兰民众见面。在华沙期间，他也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碰面。特鲁多本周在欧洲访问乌克兰的盟邦。此外，贺锦丽11号将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会见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在波兰和罗马尼亚期间， 预料贺锦丽将借机强调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以及继续提供乌克兰人道和军事援助的必要性，同时也继续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正在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指责美国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从事生化武器活动，中共官方也应声附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三谴责俄罗斯对于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妇产医院的野蛮轰炸，随后他说，俄罗斯和中共指出美国在乌克兰有生化武器实验室的说法是荒谬的舆论宣传，而这可能是俄罗斯在为嫁祸乌克兰做准备。据《每日邮报》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后，俄罗斯野蛮袭击包括基辅、马里乌波尔等乌克兰的大城市，遭到乌克兰居民的顽强抵抗。此时，俄罗斯和中共散播美国政府全权控制乌克兰的生化实验室，并在那里从事生化武器实验的谣言。普萨基和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昨天都否认了这种说法。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卢兰周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他担心乌克兰境内的生物研究设施可能会落入俄军的手中，并在乌克兰境内发起化学武器袭击后把罪责嫁祸给乌克兰军队。
周三，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禁止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进口的法令，现在法案已经提交给参议院。此前，拜登总统签署了一份命令，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某些成品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等。但这项法案更进一步还鼓励采取行动，重新审视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并引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加强对俄罗斯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这项立法的早期版本还包括一条暂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常贸易关系的条款。据 CNN 报道，这项条款引起了白宫的关切，最终把它删除。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中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凯文·布雷迪说，修订后的立法是一项效力较弱的法案，但他相信这能使法案获得两党支持。帮助起草法案的德州众议员劳埃德·道格特承认，为了阻止俄罗斯入侵而实施的禁令导致美国国内油价可能上涨。俄罗斯出口的石油约占欧洲石油进口的三分之一，但只占美国总进口量的不到10%。
乌克兰、俄罗斯和土耳其外长会议10号登场，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都在9号率团抵达土耳其，这也是俄乌开战以来两国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而安塔利亚国际外交论坛则将在11号到13号举办。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之一，也是乌克兰的盟友，并且在开战后向乌克兰提供作战无人机，但同时也要维系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关系，因为土耳其在旅游业、小麦、能源供应方面都依赖俄罗斯。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期待这次会谈能够成为乌克兰走向和平稳定的重要一步。自从2月24号俄国宣布对乌克兰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后，期间经历过三次谈判，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双方在开设人道走廊一事上取得成果，但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紧张局势。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总统埃尔多安9号说，希望在安塔利亚的会晤能够为俄乌实现永久停火打开大门。
美国众议院9号晚上通过了$1.5兆的2022财政年度综合支出法案，其中一项条文禁止美国行政部门花钱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的地图，盼望把中共和台湾切割。支出法案接下来将送到参议院表决，通过就能送出国会，递交总统拜登签署后生效。在美国国务院拨款部分，法案囊括一项去年7月由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尼、夏波、裴利等提出的有台条文微修版，禁止美国行政部门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不正确标识台湾领土、涉经体系和台湾当局所管理岛屿的地图。条文原先的版本明确禁止地图把台湾划成中国的一部分，去年7月28号被纳入2022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当时获得众议院通过。国会后来没有单独处理国务院拨款法案， 28个部门的拨款法案集结成众议院昨天晚上通过的综合支出法案。
塞尔维亚国际网球巨星乔科维奇周三表示，他不会参加美国加州和佛州的公开赛，因为他没有接种疫苗，没办法去美国。美国疾控中心规定，如果非美国公民没有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就不能登陆美国本土。这意味着乔科维奇将不能参加这两个公开赛。乔科维奇在1月份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被禁止入境，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当时澳洲当局拘留了他，并因为他违反接种疫苗令把他驱逐出境。尽管他事先提交了 COVID-19 的测试结果，显示他已经从染疫中恢复，获得了有效的入境资格。在1月份无缘澳网之后，乔科维奇透露，为了避免接种新冠疫苗，他宁愿错过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他上个月在接受英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出于他对疫苗的立场，缺席比赛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但他强调尊重所有疫苗接种者的决定，同时辩解说自己从来没有倡议反疫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强印太稳定，国务院亚太驻青将访问日本，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目前三星 Galaxy S22 系列机型爆发限制手机性能的降速门事件，导致众多的用户不满。韩联社本周报道，目前韩国的 S22 系列用户们正准备对三星提起集体诉讼，要求三星赔偿每个人30万韩元，约合250美元。据报道，三星声称 Galaxy S22 具有有史以来最好的性能进行宣传，但却使用游戏优化服务 GOS 软件针对性能进行限制。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预计将调查三星在行销 S22 系列手机时违反广告法的指控。降速门事件以来， Geekbench 把4款 Galaxy 旗舰机从资料库中除名，性能测试也证实，不仅 Galaxy S22 系列，连同 Galaxy S20 系列、 Galaxy S10 系列，甚至 Galaxy Fold 3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在三星 Exynos 或高通骁龙处理器都有发生。三星针对降速门的问题提出了将以软件更新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性能优先的改进措施。
路透社周三报道，欧盟将无条件地批准亚马逊以85亿美元收购电影制片商米高梅的交易案。亚马逊去年5月宣布收购米高梅，这是亚马逊的第二大收购案，仅次于2017年以137亿美元收购全食超市。米高梅拥有电影007的版权。根据米高梅的数据，007系列是电影业史上最赚钱的版权，全球票房收入近70亿美元。此外，米高梅旗下还拥有 Epix 有线电视频道。欧盟执委会将在下周二决定是否批准该交易。同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也将在3月中旬决定是否批准该交易。FTC 正准备对亚马逊收购米高梅的交易提起反垄断诉讼。
英国牛津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感染新冠肺炎将会导致脑萎缩和脑组织受损，处理情绪和记忆的区块灰质减少，而掌管嗅觉的区域则出现损伤。大脑的萎缩程度相当于老化10年，对轻症患者的大脑和思维能力也有损害。英国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了这份研究报告。主持研究的牛津大学教授杜奥德说，大脑有可塑性，意味着某种程度有自我修复能力，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遗症可能减轻，但目前并不清楚永久或暂时性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这项研究针对785名51到81岁的受试者，经过核磁共振扫描2次大脑，2次检查间隔平均为141天，其中401名受试者在2次扫描间感染新冠肺炎，感染者 96% 是轻症，对照组是没有受过感染的人。研究没有说明 Delta 变种病毒或其他变异株是否会导致同样的后遗症。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引发全球关注，美英法三国不停地介入调停，希望能够早日结束战争。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号透露，俄国总统普京拒绝所有他们提供的减缓冲突的提议，还持续朝反方向前进，加强了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视全球谴责和多国制裁，2月24号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殊军事作战，开启战争。联合国在3月9号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因为战火而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至少增加了14万人，而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超过215万人逃离乌克兰。据路透社的报道，布林肯在3月9号和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召开联合记者会，谈到了俄乌战争。布林肯表示，我们试图为普京总统提供可能的出口，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解决是否采取这些措施的人。但到目前为止，每次有机会停战时，普京都会踩下油门，并继续往可怕的道路前进。布林肯认为，普京有明确的计划，准备残酷对待乌克兰，因为现在乌克兰人已经表明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傀儡政权。因此，如果普京决定要将军队留在乌克兰施压，控制当地政府，那将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旷日持久的混乱。另外，美国上个月有高级国防官员指出，他们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乌克兰政府，建立一个亲俄政权。布林肯和特拉斯都认为，这确实是普京一直在追求的道路。布林肯还抨击俄罗斯不让受困平民透过安全通道离开那些遭受猛烈轰炸的城市。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在3月9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已经同意与俄军停火12小时，双方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到晚上9点停火，让平民通过6条人道走廊安全撤离。面对二战来欧洲国家遭受的最大规模攻击，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尼尔森科在3月9号说，乌克兰未来7到10天必须力阻俄罗斯的进攻，不让莫斯科能声称取得任何形式的胜利。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据国务院周三宣布，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3月10号到12号将出访日本，以协调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国务院强调，美日双方除了讨论如何进一步支持乌克兰外，也将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10号到12号将访问东京，期间将协同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与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石川惠一、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增田和夫召开美日2+2安全咨商委员会安全小组会谈。国务院指出，双方在会中将讨论如何持续让美日联盟现代化，强化共同能力。康达也会重申美国对美日联盟作为印太和平安全基石的承诺。由于俄乌战火让国际社会更关注台海情势，国务院指出，康达访日期间也会与日方对口官员重申台海安全稳定的重要性。从上个月底开始，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欧美祭出一系列强硬经济制裁，日本也加入制裁行列。国务院表示，康达访日期间将与日方官员讨论如何进一步透过联合努力，以支持乌克兰与乌国人民对俄国发动残酷战争进行纠责。此外，美日双方也将讨论如何加强合作，因应缅甸危机。康达也会借此机会强调美国、日本与韩国间双边及三边合作，对促进印太及其他区域和平、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